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9月3号，北京那个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大阅兵终于落幕了。这一次阅兵式上最吸引人眼球的，并不是展示了什么新式武器，展示的武器也未必投入使用了，也不是出来了哪些老领导，他们的排序如何，也不是习近平发表了怎样激动人心的演说，甚至不是习近平与普京与金正恩同台同框展示了反美轴心，是什么呢？是在阅兵开始之前，习近平和普京的一段对话。他们俩讨论的是长生不老的问题，普京提到了生物技术和器官移植，习近平说本世纪预计人可以活到150岁。这段对话大约有20秒，是本次阅兵意外爆成的大瓜。
过来，这是大瓜。
在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
你们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
另外可以活到150岁。
这段对话在日本媒体和英国 BBC 的直播录像当中都有，是习近平与外国政府首脑走向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的过程当中说的。一群人在镜头当中由远及近，那远处的对话呢是没有收进来，听不清，直到走近啊，这个翻译的声音传出来说，再过几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器官不断的移植，甚至可以长生不老，说这句话的时候才清晰起来。有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之前还说了，人以前很难活到70岁，现在70岁还只是个孩子，但是这句话在录像当中没有听到。这种私下的交谈，用媒体的术语讲叫做 off book， 是在记录之外、预期之外的，是无心之得啊。但是它往往说明了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习近平和普京在阅兵前讨论长生不老啊，这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心结。当然，习近平说预计本世纪人可以活到150岁啊，但是牛马肯定是活不到那么久的，人矿韭菜更活不到那么久。特别有意思的是，兴致勃勃讨论长生不老问题的这几位领袖，他们本国人民的寿命好像都不咋地。请注意，我们在讨论一国人民健康状况的时候，要区分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就像平均收入和中位数收入是一样的。平均收入不说明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情况。如果你的户口和马云在同一个街道啊，你们俩一平均，你也成了巨富了，那当然不是实际情况。中位数收入意思是指高于和低于这个收入的人一样多。那么从这个指标出发，你就能够比较客观的衡量你在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当中居于何种位置了。多说一句，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已发达国家呢，人们通常说这是资本性收益造成的。在未来的中国，那到底是大家共同返贫，还是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是共同返贫，那就是1960年代的状况，但是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那就是拉美甚至是非洲的状况。走到拉美和非洲那一步，有的时候并不是当政者有意为之的，是政策失灵，一步推一步才到这种状况的。关于政策失灵，也就是想做的事情和实际达成的结果总是拧劲儿，这种事情为什么在中国一再发生呢？这个问题啊，我想明天放在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来聊。那加入会员的方式呢，就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昭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好，再回到寿命这个问题上来，对普通人来讲，平均死亡年龄这个数字更加有意义，它指的是某一年啊，这个国家死亡的人口，他们的平均年龄。而这个平均预期寿命呢，它是另外一个意思。比如说2024年的平均预期寿命指的是在2024年这个国家出生的人就按照这一年的死亡率预期他们能够活到多少年。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平均预期寿命它是一个假设的推测，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数字，而当年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统计了。一个是假设，一个是客观啊，你看本质上就有差距了。假设的这个东西可操作性当然就很大了嘛。遗憾的是，中俄两个国家都没有当年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这种官方数字发布。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俄罗斯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2024年是67至68岁， 女性大约是79岁啊，所以俄罗斯的男人是相当冤的一个人群，他们的退休年龄已经被延迟到了65岁啊，结果大多数人你看领个两三年养老金就挂掉了，所以绝大部分人想回本，把过去累年缴的那个养老社保缴费通过领养老金的形式给拿回来，这个希望是没有了。而中国男人的命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官方说中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2024年是75岁多，女性呢是达到了80岁，但是网传大多数中国男人啊还活不到70岁，指的应该是这两年死亡人口男性群组的平均年龄。而现在中国男性的退休年龄也要延迟到63岁了，可是实际上多数中国男人也就活到个70岁左右，也活不到你过去啊这个养老社保缴费回本的那一天。这一次北京的聚会，普京、习近平、金正恩三位同台，就展示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规律，就是你看男人越苦逼的国家，他们的领袖越愿意折腾阅兵。中俄还有一个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调查统计，朝鲜连这个数字都没有，可是朝鲜搞阅兵那是最频繁最鸡血的，金正恩一言不合就阅兵。俄罗斯政府呢是发的有一个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统计，但是这个数字一眼看就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政府宣称啊，我们的人民平均预期寿命提升了，那是由于我们施政有方，降低了俄罗斯人的意外死亡率，什么酗酒啊、车祸导致的死亡下降了啊，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也提升了。那你乌克兰战场死了那么多年轻人都不算啊，对吧？所以这个数字一眼看就是假的。但是普京也是个阅兵专业户，每年5月9号都要在红场搞那个纪念二战胜利日的阅兵。习近平呢，当然也是一个阅兵爱好者，虽然不是年年搞，但是他搞的这个是最大的一朵烟花，花费也是最多的。据说这次阅兵的花费是361亿元人民币啊！那你说这么多钱给老百姓补贴消费啊，还有填社保基金的窟窿，怎么不好呢？反正就拿来阅兵烧掉了。中国的牛马们勒紧裤腰带，缴了税又缴了社保，苦哈哈的燃烧掉了平均寿命，换来的是一场70分钟的阅兵转播。可这还不算完，领袖们还给你来个釜底抽薪希望全绝，人家在讨论长生不老的问题呢，人家要永不退休，让你永远看不到苦日子的尽头。但是不得不说，习主席果然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就没有像普大帝那么冒失，一上来就说一个长生不老永远不死。人家习近平说的就保守了一点，说本世纪啊，我们先争取完成活到150岁的目标吧。这番话加上翻译的时间也只有20多秒，但是吓坏了所有人。他体现出了几个要点。第一，那当然就是习主席为生物科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器官移植事业就将蓬勃发展。既然习主席已经定下了21世纪的百年奋斗目标，活到150岁，那一个胡鑫宇失踪了哪儿够啊，得有千千万万个胡鑫宇失踪。于是中国的父母们啊就更加苦了，不仅自己要做牛做马做人矿，还得无休止的担心下去，生了女儿怕被人贩子卖到锋线去，生了儿子怕在学校里像胡鑫宇那样莫名其妙失踪了，等发现的时候身上的器官都没有了。那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难道就是为了让领导们长生不老吗？普大帝和习主席的这番对话是对中国年轻夫妻们的当头棒喝，是严重打击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黑色产业链的发展逻辑。请问器官移植技术为什么会进步，成功率为什么这些年有大幅度提升呢？那是由大量的手术实操给锻炼出来的，中国有最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当然也就造就了最优秀的器官移植大夫啊，用非自愿的方式，其实就是谋杀的方式，从其他人身上摘取器官，俗称就是活摘。在2006年，它是最先由法轮功群体曝光出来的，最先曝光出来的黑窝就是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和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的地下室，这些地方呢是集中关押法轮功弟子实施活摘犯罪的地方。在消息爆出的头几年，许多人都不相信，都说法轮功是造谣抹黑中共，直到今天我们听到了普京和习近平的这番瞠目结舌的对话，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相信活摘器官这个事情的存在。好，推进到因果链条的下一步，大量的器官供体推动了移植手术的数量，也提升了成功率啊，当然也降低了这个移植手术的排队等候期，也降低了成本， 那是什么结果呀？那会就让更多的富人和权贵们燃起了和普京的同样愿望，想通过器官移植达到长生不老，那罪恶的需求就被大大放大了。法轮功学员们是办起了媒体，建立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追踪迫害的情况加以曝光。那对于活摘器官这个事儿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最起码在这一个问题上，法轮功不算弱势群体了。那很自然的，这些犯罪实施者啊，他要满足这些市场需求啊，就把黑手伸向了那些没有发声渠道的人，没有调查能力的人。2015年那个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被废除，那活摘的犯罪实施者就失去了一个方便的就地取材的器官库了。因为中国的劳教所在高峰时期关押的人员三分之二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可是市场需求这么大，有这么多有钱人和权贵指望着长生不老呢，那你说会发生什么呢？于是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突然失踪了，还有一些去医院看急诊的落单的患者突然间被医院宣布为脑死亡了。那出现这些事情大家还觉得奇怪吗？他们就填补了那个器官移植库的空缺份额。关于有一些去医院看急诊的病人落单了，被医院治着治着就宣布脑死亡了，这就是湖南湘雅二医院的实习医生罗帅宇所揭露出来的黑幕。攫取器官的黑手于是就广泛的伸向了社会。比起当年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秘密实施活摘犯罪，而今的犯罪者他们的手段实施起来更加丝滑，也更加所谓正大光明。他们是通过整个体系整个制度机器来做的。他们一方面宣传同意死后捐赠器官的那个登记制度，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搜集公民的生物信息，建立档案。领导人一旦需要换器官了，在数据库里面一搜，系统瞬间就能给你列出一串啊适合的候选人名单，然后呢就挑出一个比较弱势的不容易发声的人来下手。学校对学生定期体检也是采集生物信息非常便利的一种方式，而且学校这个环境吧，非常容易编造出一个理由，什么学生又厌学啦，又青春期逆反啦，就出走失踪了啊，等你找到的时候啊，就说他自杀了，器官就没了，也最容易搪塞。所以大学和中学现在就成了中国活摘器官犯罪的重灾区。所以发展到这一步，活摘这个罪恶的产业已经由地下器官黑市堂而皇之变成了由国家制度维持的一个产业了。有一部在海外影响很大的纪录片就叫做国有器官，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准确，就是国有器官。其实这是中共统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犯罪者掌握了权力，他为了让自己脱责，他必定要把自己的行为由暗变明。他掌握着权力嘛，他可以制定规则制定法律，所以就把自己的犯罪和国家制度相绑定。习近平的那个依法治国本质就是依法整人，不是我要整你啊，是国法不容，是法律要治你。当然他不会说那个法律就是他定的。那同理可得，活摘器官由地下黑市变成了国有器官库，那自然也就不需要苏家屯血栓医院的地下室，也不需要马三家劳教所了。你坐在家里，你的全部生物信息就在数据库里，随时可以调出来配型。领导需要用你的器官的时候，也总能找出一个办法让你消失。消失以后，哪怕你报案，从公安到法医鉴定，再到学校到医院，整个体系司法配合，所有文件证明做得天衣无缝，能够让你消失的风过了无痕。你以为你活得自由自在，但真相是你只不过是餐馆水箱里的油水海鲜。我们今后还要多次讲到洗钱的问题，巨额资产从中国转出，那你现在还把眼光盯在什么地下钱庄啊，盯在什么艺术品收藏吗？这些渠道都是小打小闹，真正的大钱转出来，像杨澜澜那样的动辄上亿美元的，那都是政府行为，是通过大宗贸易和国家投资的方式来实现的，要不然央行外汇管理局那关怎么过呢？请大家记住，从洗钱到器官移植，当今大票的买卖都是通过操纵制度在明面上做的，这是习近平依法治国时代的本质特征。如果这一点你还没有活明白，你就会被这个时代的黑洞所吞噬。当然，普京和习近平对生物科技发展的现状未必充分了解，器官移植目前还不是主动延长生命的方案，不是那个保健意义的，而是一种被动的应急方案，是替换掉已经损坏和不能够工作的器官。器官移植术后要处理非常复杂的排异反应， 接受器官移植的人能活多久，也要根据他自身的年龄、健康状况，还有有没有基础病这些复杂的因素而定。目前总的来说呢，肝肾移植手术接受移植的人术后存活期比较长，理想状况可以达到十年以上。心脏和肺移植术后的存活时间就要短一些啊，那离普京所要求的那个永远不死、长生不老，还有习主席提出的百年目标150岁啊，那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的。不过这并不重要，不管普京和习近平了解到什么程度，他们表达愿望就足够了。这就是今后啊，俄罗斯和中国科技界努力的方向了，也是千千万万牛马们的噩耗。在这条路上，每前进一小步，都是千千万万的尸骨所铺就的。活摘器官这个事儿呢，是江泽民刚刚退下来当太上皇那会儿变得很严重的。那个时候也是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年代，在网络上有一帮江泽民的粉丝啊，被称之为哈粉或者哈丝。他们吹捧江泽民，在网络上被称之为魔蛤现象，就是膜拜蛤蟆的意思。当然他们不会说江泽民就是那个蛤，他们称江泽民为长者。有一段时间网上经常传出江泽民的死讯，于是这些蛤丝就发起了我为长者续命的网络运动，意思就是自愿从自己的生命当中拿出一秒钟或者一分钟转给江泽民，这样积少成多，就祝愿江泽民延年益寿。他们的一句口号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续一秒。那过了十年咱们回头来看，大家瞧瞧是不是又一语成谶了呢？是你们自己说的啊，愿意拿出自己的生命给党魁续命，是你自愿的吧？那么好，就把你们的器官拿来续呗，甚至把你们家人的器官拿来给中共官员续命呗。啊，习主席现在说了要活到150岁，那正国级肯定是这个标准嘛，都得活到150岁。那副国级怎么都得啊，目标定在145岁吧，正部级是140岁，副部级就是135岁啊，再往下正厅级是130岁，这么按行政职级排下来，到村支书这一级恐怕都得100来岁吧。那请问啊，你有多少器官给人家续命呢？愿不可以乱许，话不可以乱说，还什么你为长者续一秒，得多缺心眼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呀。啊，来看着我的眼睛 ,look in my eyes, why, baby, tell me why, 啊，诚实的告诉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不长脑子不长心的话？共产党是啥呀？啊，他是邪灵，他是魔鬼，你觉得只是好玩说句笑话，在他听起来那就是你许了愿了，你的命就归他了。啊，中国的时政话题说着说着啊，你看又说到玄学上去了，咱们就此打住，这方面的延伸留到以后文昭四曲飞扬那个频道。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很吓人很黑暗的内容，那最后呢咱们也点缀点光明面啊，说普大帝习大帝在一起讨论长生不老活到150岁的问题，难道这事儿都还有什么积极面向吗？啊，其实是有的，那就是凡是独裁者开始琢磨长生不老的时候，就是他对权力产生无限依恋的时候，也就是跨越常识边界的时候。他觉得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以号令天地啊！我这么伟大怎么能够与草木同朽，和这帮凡夫俗子牛马们一样衰老死亡呢？我这么大本事得向苍天再借500年啊！这个劲头就来了。那好，这个劲头来了，接下来就要开始乱搞了。所以历史上的皇上大王们长生不老就回头乱搞，回头乱搞立马就倒。当普大帝习大帝开始讨论长生不老问题的时候啊，也就意味着他们所剩的日子不多了，这就是这个事情的积极面。他们交流长生不老，也就意味着都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和焦虑，也就是产生不切实际幻想的时候啊。人在焦虑和恐惧当中，那当然做什么决策都不会是太明智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在追求不死仙药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施政最为荒谬暴虐的时候，明朝的嘉靖皇帝把自己长年累月关起来炼丹的时候，就是大明朝转向衰落的时候，毛泽东被万众呼喊万寿无疆的时候，也就是这片土地最疯狂最黑暗的时候，天子万年百姓亏钱，万寿无疆啊，举世遭殃，物极必反，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光明面。最后呢，也要打个补丁，中国道家是追求长生久世的，但是那得走修炼的路，不是嘎别人腰子安在你身上这么个做法。今天聊九三阅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是星期四，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我来讲讲中国的鬼打墙，就是为什么政策失灵这种事情在中国总是发生啊。 这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看到前方路上有块石头，就很紧张的拧方向盘，左拧右拧，不拧还好，越拧呢，这个车开得歪歪斜斜的，偏偏端端正正就压到了这块石头上，然后就咯噔的颠一下。这种事情在中国就总是发生。那它到底有怎样内在的机制呢？这个话题咱们明天放在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来聊。那么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